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真善忍美展在韩国南端都市展出。迫害致死致残，孙洪昌一家的遭遇。中共不等于政府。患糖尿病的姐姐变成健康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2009年8月11日到16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有“教育都市”美名的韩国南方城市晋州展出，地点在晋州市政府二楼展览厅。真善忍国际美展吸引了各阶层的民众前来观看。
11日下午，晋州市的副市长、市议会议长、正道生活运动晋州市协议会会长、晋州市美术协会会长以及各地区人士参加了美展开幕式。把美展邀请到晋州市的市议会专门委员洪纯泰表示，在新建晋州市政府大楼时，就决定将二楼的大厅作为展示厅用，期间一直有把真善忍国际美展带给晋州市民的愿望。虽然天气十分炎热，能够在市民们经常往来的这个地方举办美展，我感到非常的高兴。韩国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全宏大表示，那些画家想要以绘画的方式向全世界展示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仍然发生的人权迫害现状，并想要恢复正在下滑的人类的道德，他们把自己的心留在了画作里面。全宏大还提到，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参展者雕塑家及画家张昆仑教授因为修炼法轮功，曾在中国遭受了3个月的迫害。以来宾身份出席美展的前晋州文化院咨询委员蒲宇喜在观赏完所有的画作后表示，我是书法家，刚刚接触这些画的时候感受到了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这些画作体现出了一种平和以及克服困难的机制，无论是谁在观赏的时候都会感到心情很平和。晋州文化院监察高炳勋在看完画作后表示，实际到展览馆来看，是远远比我来之前想象的还要好得多。看着这一幅幅的作品，我觉得能看到这么好的这些国际美术作品，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健康保险公团晋州分部前部长洪忠哲在参观画展后说，中共的迫害太残酷了，人们为了健康的生活才去信仰真善忍的，在自称强大国家的中国发生着对这些人的迫害，实在是让人无法容忍。他还说，我觉得韩国所有的民众都应该看到这样的美展，看着画感受到受迫害人们的痛苦，我的眼眶湿润了，同时画作如此完美的表现力也使我备受感动。在此次画展中，团体观看展出的一些美术学院的学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介绍学生来观看美展的教师让学生分批进来观看，以便学生们更好的观赏。在观看画展后，这位教师表示，画展不仅让我们从出色的作品中学到了绘画技巧，同时又具有启悟人类善念的教育效果，非常好。他表示第二天还会带其他的学生来看美展。一位70多岁的老人连续2天前来观看美展，第二天他领着另一位拄着拐杖身体不是很方便的老人把画展从头到尾看完了。这位老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小区，虽然他行动不便，为了让他观赏美展，我还是把他领来了。老人表示，看了美展后感到沉闷的内心豁然开朗起来。他说，这些画看着看着，担心的愁事都化掉了。我看了一辈子的画，但还是头一次看到像这样能够解开人心结的画作。所以我把我身边的老太太也带来了，我在想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画呢？因为是在晋州市政府举行美展，很多市政府以及议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午间休息时间来观赏画展，同时来政府办事的很多人也通过海报宣传来到展厅观看了美展。晋州市的地方媒体以及电视台也对此次美展做了报道。
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51岁的法轮功学员孙洪昌，3年来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清源县大沙沟看守所。 孙文昌的一条腿被扼颈劈胯致残，不能行走。现在两条腿都不能行走，上厕所都需要人背，血压高达250。大沙沟看守所所长启成斌为了不承担责任，将孙洪昌送到沈阳监狱。孙洪昌的妻子王秀霞坚持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于2003年6月15号被抚顺市公安人员绑架并迫害致死。他们的儿子孙峰当时仅12岁，在恐惧中患病，于2005年8月25号在孤苦中离世。
2006年3月28日下午，抚顺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关勇等七八名警察将正在清源县兴隆小区室内干装修工作的孙洪昌非法抓捕到清源镇派出所。28日夜间11点开始，抚顺市国保大队关勇等六名警察对孙洪昌酷刑折磨，扼颈对孙洪昌拳打脚踢一个小时之后，用电棍电击孙洪昌的小便处，并用拳头猛力击打。后来扼颈用劈胯酷刑折磨孙洪昌，他们将孙洪昌右腿固定在铁床上，然后用双手劈孙的左腿。劈胯这种酷刑是抚顺公安一处扼颈折磨大法弟子的残忍手段，受过此刑的人腿被致残，剧烈疼痛难以忍受。扼颈将两根木棍分别放在孙洪昌的两腿外侧，用宽胶带从上到下紧紧地将木棍缠在孙的腿上，然后再把孙的右腿扣在床上。关勇用双手劈孙洪昌的左腿过头，每一次都长达一两个小时，疼得孙洪昌多次昏了过去。派出所周围的居民都听到了孙洪昌的惨叫声，就这样一直折磨到第二天凌晨五点钟。在折磨孙洪昌的过程中，关勇等还叫嚣，我们就是没有人性，你媳妇儿就是被我们打死的，你死了我们也就再花上2000多元钱。30日晚上，他们又对孙洪昌拳打脚踢之后，再一次用劈胯酷刑折磨，同时还用脚猛踢孙的左脚。酷刑折磨使孙洪昌左腿全部青紫，腿肿得很粗，致使孙洪昌左腿伤残，不能站立和行走，只能躺着，生活不能自理。3月31日，孙洪昌被抬着关进了清源县大沙沟看守所非法关押，从此孙洪昌的左腿残废了。在看守所里，孙洪昌腿痛得难忍，每一天都在痛苦的呻吟中度过，整整躺了一个多月。孙洪昌的家人到天桥派出所要人，国保大队长王新传不但不放人，还说练法轮功的给打死了也没人偿命，当初还不如把孙洪昌给打死了。孙洪昌的妻子王秀霞曾三次进京上访，多次被绑架，被迫流离失所。2003年1月26日被警察绑架折磨，在市公安局一处遭警察毒打、针扎、劈腿，往头顶、脸上泼冷水、烟熏，扼颈不让他睡觉，轮流逼供。2003年5月29日上午，王秀霞又一次被抚顺市东州刑警队、新屯派出所、万新派出所等20多名警察绑架，仅半个多月就被中共警察酷刑折磨致死。王秀霞腿上、胳膊上都是牙签扎的眼儿，死前说话、呼吸都已非常困难，阴部和腋窝的毛发被拔光，阴部肿得无法小便，恶犯用茶缸盖上的疙瘩在他肋骨上压着推。王秀霞被迫害致死后，小儿子孙峰当时12岁，不得不寄放在亲属家抚养。孙峰不但承受着失去母亲的巨大痛苦，还要为父亲的安全担心，因为父亲孙洪昌在2000年就被迫流离失所了。孙峰每天提心吊胆度日，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2004年12月末，孩子身心极度虚弱，多次昏迷，送到沈阳医大抢救输血，终于在2005年8月25日在孤苦中离世。孙洪昌的父母为了儿子保外就医的事，去抚顺市信访局、公安局、清源县公安局上访不下几十次， 市里人说关在县里，县里有权放人。找县里人说是市里打伤了，必须找市里。县公安局的徐金荣等人以种种借口哄骗两位老人，来回推，始终不放人。已经70多岁的两位老人为了儿子每天身心受着煎熬，看不到一点希望。孙洪昌的亲友曾为孙洪昌请过律师，清源县律师不敢代理，经人联系在市里找的律师，市里律师在司法局、公安局淫威恐吓下，案件代理一半时中途放弃了代理。孙洪昌的家被迫害得家破人亡，血泪斑斑，有冤无处伸。中共的法律与司法机关只是中共控制迫害老百姓的工具，所谓的信仰自由、人权自由只是欺骗世人的谎言。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孙洪昌一家被迫害的情况，紧急营救孙洪昌。
明慧网近日刊登了龙岩写的评论文章，题目是《中共不等于政府》。下面请听文章的全文。
解体中共已经成了历史的必然。中共在恐惧与无可奈何之中，又制造出谎言，造谣说法轮功学员传九评共产党，劝人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是搞政治，目的是要推翻国家政权。一些人有意无意地认同了中共的谎言，即使一些对中共无好感的人也受其谎言迷惑。中共的洗脑宣传长期以来混淆党国党政概念，使得一些中国人党国不分，党政不分。中共当然不等于中国，党和政也不是一回事。例如在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是民主党，前任总统布什是共和党，政党通过民主选举轮流执政，就充分说明政党和政府不是一回事。其实中共自己也曾经讲要党政分开，就是说中共也承认党和政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的迫害，传九评共产党，劝人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都只是针对党的，和国沾不上边。即使是中共控制着政府，也不是要推翻国家政权。例如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如果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那么还是在政府部门工作，政府还是好好的，政府还是正常运作。即劝三退解体中共，使得中共从人间蒸发了，中国政府不还在那儿好好运转吗？大家知道是中共操纵和利用了中国政府与国家政权迫害法轮功，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其实只要头脑清楚，概念明确，就容易看出劝三退解体中共也根本不是要推翻中国国家政权，和反对政府根本是两码事。法轮功教人向善，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流传，没有威胁到哪一个国家。为什么只有中共说有威胁呢？是世界100多个国家有问题吗？其实是中共有问题。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解体中共，从而停止迫害，走出中国历史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这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负责，不更体现出修炼人的大善大忍和真善忍的珍贵吗？
下面请听哈尔滨一位农村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他的家人受益于大法的故事。
我三姐今年56岁，家住大庆市，三姐夫已退休，老两口每月工资2-3千元，儿女们都有工作，生活条件都非常好，也不少给我三姐钱。三姐老两口可以说是不愁吃不愁穿，可偏偏三姐身体不好，又有糖尿病，儿女们给的钱都变成了医药费。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三姐的病不但不好，而且越来越严重，每天都靠打胰岛素维持。后来身体到处溃烂，发出难闻的气味。2009年1月，我去看望三姐，才知道三姐因旧病复发，已经13天不能下地了。我给三姐举了几个因修大法后顽疾痊愈的事例，希望她能走入修炼。三姐最后同意向我学功。由于三姐不能久立，又不能弯腰，我只好先教给她第五套功法打坐，随后把第一套和第四套功法大致教了一遍，总共也就是1小时左右。教完后，三姐坐下来休息。说来也神奇，三姐平时都是靠别人扶着挪动，可现在就在说话间，她自己上厨房去了。我说， 姐，你怎么能自己下地了？这时三姐也愣住了。是啊，我怎么能自己下地做饭了？我赶紧喊三姐夫来看。三姐夫闻声跑过来，看着三姐的变化问，哎呀，这么神奇。我说，就这么神奇。随着修炼，现在三姐完全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二姐夫今年66岁，家住哈市某县农村。1998年，二姐夫和二姐一同走入大法修炼。那时对大法还没有真正的认识，恶党就开始了对大法的造谣诬陷。在那样疯狂的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打压下，姐夫由于害怕被迫放弃了修炼。2000年，二姐夫得了脑血栓，这个病一治就治了8年多，也没治好。期间二姐夫在本县住一次院，去佳木斯市住院2次，出院回来后又有点痴呆了，一天也不说几句话，又尿不下来尿，浑身浮肿，脸都脱相了。亲友们都为他的病着急，但又都无能为力。二姐和二姐夫都是农民，没有积蓄，都是四个儿子每月拿出100元钱给二姐夫买药治病。可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四个儿子的经济条件也不怎么好，时间一长，儿子们也不愿拿钱了。二姐为了给二姐夫要钱买药治病，每次从儿子那儿回来都蹲在灶坑前哭，又不敢让二姐夫听到，怕他知道了上火犯病。2009年1月份，我把二姐夫接到我家，听一位大法弟子讲述自己修大法后由瘫痪，双侧骨骨头坏死，现今能走能跑能跳，变成一个健康的人。听完后，二姐夫动了想重新修炼的心。二姐夫这次来我家什么药也没带，就带了瓶鼻通。可在晚上，由于和我家女婿睡一张床，没好意思上药。第二天上午，我怕二姐夫长时间不吃药有什么一差二错落埋怨，就准备送二姐夫走。二姐夫临走时带着疑惑的目光问我说，真的不吃药师父就在管吗？我肯定地说，真的，你真正的把自己当做修炼的人的时候，师父就在管你。二姐夫回家后把药全放下了，又开始了大法的修炼，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如今什么农活都能干了，小菜园似弄得干干净净，乡亲们都用惊讶的眼光看他，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棺材都准备好了就等死的人，如今什么活都能干了，而且越活越年轻。以前二姐夫的面色黑且浮肿，一脸的病态，如今变得白里透红，就连已经走入佛教的大姐，在亲眼见证了发生在二姐夫身上的神奇后，也重新走入大法的修炼中来了。
好，听众朋友，这周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